欢迎回家，这里是米拉梦地，我是米妈。从慢生活的民宿开始，我看见一百种家的样子。你好，我是米妈，也是三位小孩的母亲。欢迎来到慢房间，更慢生活。今天呢，我要带你们去探索偏乡小学教育的另外一个视角。嗨，我是米妈，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米宝即将要就读学区的老师来到节目上，与大家分享偏乡学校的生活。Hello, Stacy Teacher。
Hello， 米妈，我是 Teacher Stacy。然后
不好意思，原来我刚刚念反了。
我在想我要怎么接，
没有关系，我们就自然接。但是算了，反正
没关系，都可以。
Teacher Stacy， 可以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acher Stacy。我在这一所学校教了6年的书。那在这之前呢，我也都是在偏乡的原住民的重点学校待。也是从事英语课任啊，还有担任导师的工作。那在这所学校呢，我在这里徘徊的时间，我就有常常会看到米妈带着米宝过来玩，认识学校的活动。所以呢，我就自然而然的去搭讪米妈，然后就这样认识米妈这样子。开心今天可以来聊天。
你讲这个突然让我想到有一次啊，我们为什么会搭上的线，是我好像带小朋友然后到学校去走，然后我就听到远处 Teacher Stacy 就是说，我一直听到呐喊米拉工地米拉工地我心想说到底是谁一直，我有没有听错，有人在叫米拉梦蒂。
然后我就来确认你们就是为什么会来到学校这样子。
一直记得 Teacher Stacy 你就带着我去参观你们的
英语情境教室。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蛮惊讶，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偏向的学校没有些模拟的教室，而且其实设备还蛮齐全而且好新。
对，其实在全台湾开始推双语实验课程的时候，就是在107学年度的时候，花莲就有3所学校在做这个双语实验课程。那一所是在市区，一所在市郊，那另外一所他选择在偏乡做这个实验课程。就是我们学校就是刚好被雀屏中选开始有这个课程。那到一开始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因为是先有课程，我们的教室才后续的才开始写计划，然后才开始设计那个环境这样子。所以先有课程1年，然后才开始有那一间教室。所以那间教室的类似在市区我们会看到是像是英语村的那种空间，我们在偏乡小校，那没有那么多间的教室，我们就把所有的内容浓缩在同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可以做空间的切换，类似像戏剧的方式，然后换场景，然后让小朋友在那个情境里面去学英语。
我那时候看到里面还有模拟机舱，然后模拟市场，就是很丰富的一间小教室，处处都是机关，
真的精心设计的。就是我常常在以前在教书的时候，小朋友最常会告诉我说，老师，我的生活上又用不到英语，为什么我要学英文？所以那间教室是就是在我教学了大概3年之后，然后我来到这所学校，然后学校很就是全新的想要投入在英语教学的这个特色上面，所以才开始有这方面的构想。那我就一开始就是为了这边这一所小学的小朋友在做设计的，他们告诉我他们用不到英语，唯一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要出国，出国我们才会说到英文，所以我才会设计了一个机舱。我们在教室的入口我们就有一台飞机，然后告诉你说每一个窗口就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然后你进到教室里头，你就会要先过海关，所以它就会是第一个关卡。对，然后你会经过 check-in counter 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在出国的时候会碰到你要买东西啊，你要去 hotel 啊，你要到 dining room 去用餐，你要到正式的餐厅去用餐。那在高年级的小朋友，他们也会接触到开始要做职业的生涯规划的发展，开始去探索他的个性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角色让学生去扮演。 真的是为了这一所小学在设立的课程，然后后来这间教室才设立好。
欸，那我想要知道，那现在学生有多少？
我们学校全校22个小朋友。
我在这边，我很常被我的米粉，就是我的客人，会问到说，之后你要让他们读这边的小学，那人那么少，会不会没有什么竞争力？
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自我检视，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教的小朋友是他现在的能力可以面对到20-30年后的台湾，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他不要在下一个学习阶段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一直受挫折这样子，所以我们很看重他现在的学习阶段。就拿我们在疫情期间来说好了，那3年是大家蛮多小朋友的学习是空间是不太稳定的，因为要线上学习，然后要在家使用电脑设备，所以那时候的小朋友的学习就会很需要依靠他自己的自学的能力。在那一年的学历测验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英语的，因为我自己是英文老师，所以我记得的数据就是那一年的5年级的小朋友，我们学历测验是排在全花莲县的第17名。对，补充一下背景资讯，花莲总共101所学校，那我们学校的小朋友的英语能力是在第17，然后6年级的小朋友是排在第14，所以在疫情的期间底下，我们小朋友的英语能力是有被稳住的。就是那时候的课程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比如说有些学校小朋友因为设备不足啊，或者是网络不稳定啊，各种状况。可是我们小朋友他在那经过那一学期的过年后开始停课嘛，然后5月份有一个学历测验，我们小朋友的英语能力还是有维持住。
小小的学校，然后因为你刚刚有讲到之前疫情的关系，那其实就是每个学生就是有被照顾到。
嗯，
我相信学生一些落差很大，有一些家里可能没有平板，
嗯，
然后或者是那些是隔代教养，阿公阿嬷他可能也不会去上网去操作。
对，
那这时候你们老师还是会去帮忙吗？
对，我们学校是分开3到6年级小朋友，他们是用平板或者是当时附的 Chromebook 在上课。低年级小朋友就是1、2年级的小朋友，主要就是回归到家庭，所以我们就把当时的课程安排，就是老师会设定他们当天必须要完成的课堂内容，比如说习作的哪里啊，或者是要看公式的什么东西啊，什么节目，然后主要是让家长可以有一些学科的课程，然后可以陪伴小朋友，就不是老师在上课。那但是3到6年级的小朋友就是上半天的时间，老师会带着学生上课，那下午的时间小朋友自己在家怎么可能学功课呢？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老师有不同的方式在进行，比如说他会各去做家庭访问，或者是有一些需要独处的小朋友，他就会老师就会开着线上的 classroom， 然后老师看着小朋友完成，小朋友完成之后，那他就可以 be free 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期间把每一个小朋友都顾到，然后如果他是自己可以自学的小朋友，他当然就是在期限时间之内然后交作业没有问题。那我们有看到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可以很稳定的自己完成，不需要我们再多加督促这样子，那可能也是拜3C所赐，就是就已经会使用这个设备，而且使用的很流畅，就不会有这种3C卡关的状况。
疫情现在比较没有那么的严重，那现在都已经回归这样校园的生活。然后我其实一直都知道你们星期五都是英语日。
嗯，对，
这样
我们学校从3年前开始就有跟东华大学的国际学生合作，这些国际学生需要志工服务时数，然后他们就可以来到我们学校当志工老师，然后进入班级跟学生做互动。通常他们不见得是会直接 take over 老师的教学课堂，而是比如说我们在上到印度古文明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刚好有印度人，我们就邀请他来告诉我们那是印度古文明啊，那现在的印度长怎么样呢？我们就可能花10分钟的时间让印度的国际生来帮我们做他们国家的文化介绍。
他们都是讲英文吗？还是
对小朋友跟国际老师都是用英文在沟通，因为我们学校长期的在教英语，把英语纳入教学，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很会从老师的一整句话或一整段话里面听到关键字，然后加上老师的通常要想要来学校服务的老师，他们都是 蛮愿意认识小朋友的，所以也都很多的 body language 在补充，所以小朋友也会借由肢体啊，或者是老师补充的简报的图片去做事物的了解，这样子。
之后米宝会去读的那个学校，小朋友都是很勇于开口去讲英文，而不会是那种很害羞啊。因为我听到其实很多台湾的学生，他们其实在阅读跟写的方面会比口说还强。
也是要看小朋友自己愿不愿意学习。就是我们在教英文的时候，蛮多小朋友如果他是内向的小孩，他会不愿意开口，或是他在家里没有英语刺激的小朋友，他们会觉得英语好像就是一个外星话，或是他没有这么有把握去把英文说出来。小朋友基本的人际互动是 OK 的，所以他可以用中文去做回复。
反正他们还是会有一些 body language， 假如他们真的都没有办法沟通的话。
对，但是他们，我从现在就是看到小朋友跟外师的互动，我就觉得小朋友即使他说不出来，可是他可以大概有80%的理解力是可以听懂外师的全英语教学。就是我自己也蛮惊讶的，因为女生的语言发展程度比较快，通常女生我记得是在半学期之后，就是2-3个月，她们已经可以用关键字还有不完整的句子去跟外师做直接的应答，然后我就会鼓励啊，在那边起锅听到，就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外师的存在，对全时间的存在。因为有一些学校他们有双语计划，但是外师是临时的老师，就是算终点的老师，但是我们学校他是全时间的老师，他只要碰到小朋友他就会热情的跟小朋友聊天。
什么是叫全时间的老师跟临时的老师差在哪里？
今天老师就是终点老师，比如说主语老师他就是有主语课的时候我才来，但是我们学校的双语计划是特别去要求我们学校需要有一位全职，就是他从早上8点上学一直到下午4-5点放学，这个老师都一直存在着，这样子。这个是就是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很重要，是我们要把那个语言环境维持住，所以我不是只有一个礼拜是只有2节课80分钟的时间在上英文，而是只要小朋友来到学校他就可以看得到外国人。星期五的那个志工日，就是 那一整天他们就可以有更多不同国籍的人，他们就可以听到不同的强调的英文，这样子。就是主要就是要让小朋友习惯有另外一个语言存在，
就是把英语再融入在校园的生活里面。
对，不要觉得很奇怪然后排斥他，因为他还
不一定只是在教室里面，他在可能在休息的时间或者在外面跑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一些外国人，然后他们就会在学校聊天这样子。
对，我们这学期有一个来自我想一下他是怎么，就是非洲的 something 国家，我等一下想到再跟你说。
好，没有关系。
对，他就是因为非洲人的腔调真的也是非常，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会踢足球，所以我们就说那就小朋友也需要发泄体力，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就会把大下课的，我们大下课有30分钟的时间哦，
大下课有30分钟，
我们学校有特别，
那是几点到几点？我要知道一下，
我要知道一下，10点到10点半是大下课，对，就是所有的我们会尽量在那一天，小朋友就是要那个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是要把每一个年级，我们就会跟老师们联系好，就是那个30分钟，就是让他们混龄的在跟外籍生做交流。对，那最好交流就是体育活动，然后谁在那边踢球，在那边什么 catch 或者是 throw， 没有，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跟这个外国人互动，所以外国人会说英文，他想要小朋友理解，或者是他们在玩球的时候激动就是会说话，那小朋友就会自然的跟外国人做互动，这样子也不会觉得说我在学英语，但他们的 input 全部都是多文化的。
我相信你应该有遇过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不会就是问说，欸，老师，学校的人会很少，会不会突然临时会被废校？
我们学校会不会被废校？据说大家都是这么威胁着我们，可是大家都一直告诫着我们，可是我自己一直待在这一所学校，我一直看见老师的动能，然后我们也很积极的要让别人看见这一所学校的价值是多过于 别人账面上所评估的这些数字。然后我还记得你有一次来啊，你有跟我聊到，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所学校的历史文化这么丰富。
嗯，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国际化的时候，常常会有人就是说，哎，我们崇洋媚外啊，或者是好像说英语的人比较高级。那我一直要让我的学生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才是台湾最珍贵的文化资产。就是当我自己跟外国人介绍到，我是花莲人，然后花莲最有名的就是原住民很多，也是有别于，比如说我是台湾人好了，然后这时候原住民就是被端上台的。我们的小朋友就是总是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就是比如说居住在偏乡啊，然后社经地位比较低啊，或者是我的家人都是农工业阶级的人，然后或者是说我的爸爸妈妈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工作，然后我在家里都是跟阿公阿嬷生活，阿公阿嬷可能连中文都不太认识几个，中文都不太会说。也有这样子的家庭，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啊。对对对，他们的母语，
那他们，所以你的意思，他们都是讲母语，他们反而就一些阿公阿嬷他们是讲母语，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
对，有一些阿公阿嬷他们彼此互动都是全母语的，所以这让我很深刻。就是我第一年到部落教书的时候，我在学校我会碰到小孩，我就拎过来说英文，我就
拎过来，
怎么拎过来？我就卡住他，我就硬要跟他打招呼，然后就是我就在想，哦，他现在的课程内容是什么？然后我就考他这一课的单字或者是他这一课的句子，我就把小孩自己做分类，因为我觉得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帮他增加 input， 但是。当我就是放学之后，小朋友很可爱哦，他们就是会在乡下的小孩，他们会在我晚餐休息的时候，你就是在那边饱困，然后滑手机，然后他们就拿着瓜牛，然后丢你的窗户，然后就说就是谁去家跟我玩，然后你就跑啊。
而且他们不是拿石头哦，你看我们天下小孩是拿瓜牛，有没有听到？而且还是大只的那一种非洲瓜牛，是不是？
我不晓得是福寿螺，我不懂。
好，
对，然后他们就丢，然后因为了不要让他们惊扰到其他的同事，所以好吧，他们就是我被点台，我就下去陪他们玩这样，所以我也会跟小朋友去到他们的家。然后我才发现，当我走在那些村落的时候，我自己才像是一个外国人，因为骑兵式的阿公啊、法弟啊、法医啊，他们啊，法弟跟法医就是阿美语的阿公阿妈，对，就阿姨或者是叔叔，就是男生长辈这样子，他们就会都是在用母语做对话，然后我才深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带着一个强势的文化进到一个部落里面，然后去要洗掉他们的文化这样。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很大的文化冲击，我居然是在我自己的土地上面有文化冲击，所以在那之后我才开始调整我的教学的角度，就是我不是强压着小朋友就是拎过来随机的英语测验，而是就是当我在教比如说 ICE 的时候，那我就问说母语是什么。
哦，我懂你的意思，当你在教他们的外来语，但是你还要让他自己知道你的根在哪里。
对，
而且重点是他们也可以教你他们的母语。
对，
然后你又会学习到另外一种语言。
对，我曾经有碰过一小朋友，他就是他发现我每次都会问他这个母语怎么说，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打扫的时候，他就过来然后就跟我讲了一串话这样子，用母语说，用他的母语讲，然后
他应该不是在骂你吧
他是就是他不是他不是平地原住民，所以他就是比较强悍的那一种族裔，比较强悍。对，然后我就说你再说一次，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听懂，你再说一次。然后他就讲说你听不懂母语哦，你怎么可以听不懂母语？哇，
等一下，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是啊，是女生。你想想，我说很强，可是我的母语不是你的母语啊，对不对？瞬间确实觉得委屈。
应该是说，
对，
你突然被他讲说你怎么不会讲母语？
对，就是他那个气势，就觉得说母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说对，我会，但是我的母语不是你的母语。可是我怎么跟一个国小的小孩去做的呢？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样还蛮有趣，就是你的母语不是我的母语。
对啊，
这个会是下一集。
对，
你这样子讲也让我想起以前的时候，以前小时候的时候的。
哇，好可爱哦。
就是我以前其实 是被我的幼稚园是读双语，所以然后我自己呢有一个菲律宾的保姆带着我长大，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很忙在工作，然后但是因为我是读双语，那我下课后我又是跟我的菲律宾保姆，那他当然是不是也是讲英文，
对，
所以就变得我也搞混，我到底我要讲英文还是讲中文，然后呢我会想说哎，反正我在幼稚园都讲英文啊，我放学也是讲英文，所以我就都只讲英文，然后是某一天我的父母发现我不讲中文他们才意识到这样好像不太好。
我们也有小朋友是蛮特别的，他们家就是泰雅族，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村落是主要是阿美族的部落，然后这个小朋友你在问他的时候他会说我是泰雅族，在丰年祭的时候他可以穿阿美族的族服出现然后我就说等一下，所以你现在什么族他说不行吗，我现在是阿美族他就说我的阿公是阿美族啊，所以我现在就是阿美族所以其实认同是流动的，然后在国小的阶段他如果已经接纳他的认同是流动的，他就不会觉得我好像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的归属，对，有些人会被这个归属感卡住。
对，你让我听见了，就是其实这个学校它是很多元包容的，它可以接纳各个不同的族群来到这个国小读，各个人种也是一样，然后是大家你们老师跟学生大家是会一起互相学习的，
这是我很珍惜的，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并不是这样子的认为，可是经过长时间的调整或者是我们有意识的在推进多文化或者是多语言，然后老师们渐渐的也有这样子的共识，就是一开始就是蛮多的老师都是汉人
哦，
对，所以他们在教的时候会很重视国语啊、数学啊这样子的学科科目，
对，
那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服务 主要对象大多都是原住民，
你不是服务，你是学生，你的教学对象
教学对象，我们不是服务业，对不对？
对对对，是
我们要做的服务业了。
对对，教学对象是
教学对象主要是原住民或者是新移民的二代，
那新移民二代
就是有一些外配的小朋友也有读我们学、
欸、对，你这样一讲其实我有发现很多花莲，对，除了原住民之外然后也有新移民，然后就是越南的，
对对对，
这样，然后他们也是也有读本学区的国小吗？
他们都会直接就读学区内的学校，因为可能妈妈对我们的文化没有那么的熟悉，然后通常会娶外配的家庭也是比较传统或者是保守的，所以就会希望就是把小朋友送到只要保险的学区内就好了这样子。台湾的原住民就只有2%的人数，然后外配的小朋友现在已经有10%，所以是其实在西部的台湾外配是还蛮外配的，外配二代是蛮常见的。
教学起来你觉得跟原住民的小孩跟外配的小孩跟汉人的小孩他们是不是会学的比就是只有汉人学校的小孩来的更
多，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同理心上面是不是其实会更包容？
我觉得民族性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外配的小孩可能是因为他的双亲的其中一方的母语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他们的语言的发展会比较快，
他们的语言发展反而是比较快的。
对对，我曾经教过一个，通常在小学阶段女生的语言发展会比男生的语言发展还要前面，可是我曾经有教过妈妈是越南人，但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英文能力非常非常的好，他可以很快的领悟到英语的文法，然后他背单词也很快，然后他在发音也会非常的到位，就好像他的语言系统是比较多元，比中文还要再多，
对，
很有趣
是，对啊，
居然是小男生的语言程度可以跟女生是相当，这是在小学生蛮罕见的，对，通常小男生就是数理比较强。
你们最近有没有就是在学校有没有一些活动啊？
我在上学期我们通常我们在推，就是我们一直很积极的想要发展学校的特色，那
我觉得不用，我觉得你们学校非常有特色啊。
有特色，
我一直都觉得
一直在更新自己。
嗯，
对。
哦，有，
对，
就是，我可以感受到，每次到你们的学校，我可以一直感受到校长跟老师的活力。学生就不用讲，其实学生真的都是很活泼，而且都会自己主动来打招呼，然后或者是就是看到米宝会跑过去，然后想要一起玩。
对。他们非常希望学校有更多的人可以陪他们一起玩，可以当他们的同学或是当他们的学弟妹。所以我们在上学期小朋友有参加全国的小论文比赛，那我们自己学校虽然我们的人数这么少，可是我们学校就推了三组在做小论文，然后其中一个组别就是在做招生，那另外一个组别是在做七角川事件的后代讨论，然后另外一个组别是在讲阿美族的传统歌谣，对，就是在做文化生根的部分，这样子就是分三种不同的类型的议题在做小论文的研究。对，然后在做招生组的这一组的小朋友，他们就非常有意识的觉得招生真的超级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很希望有更多小朋友来，那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社团可以玩，或者是我在下课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的玩伴，或者是他们就会觉得溪口国小明明就这么好，我明明就是从其他学校转过来的，我是经过我有意识的选择来到溪口国小的。还有我们的每一学期我们都会带小朋友到外县市去校外教学，
这个我知道。你们只要有活动，
对，
你们都是全校动员一起出动，
我们很欣慰，我们都会跟小朋友说，因为你们表现得很棒，所以老师才有办法把你带出去，因为你如果平常在学校就蹦蹦跳跳没有办法带的话，我们也很难把他们带出去。我常会跟小朋友说，就是因为他很上得了台面，所以我们才可以出去。那小朋友真的也就是在我们在校外教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说我们真的是很有规矩的，欸，比如说我们到儿童新乐园，然后就台北有好多好多的小学生，然后一起一样都是在那个空间里头玩，可是我们的小孩就真的是很有规矩的，很有次序的在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还有像是我曾经也带小朋友去做体验教育，然后再做攀树的教学。
攀树？
爬树。
哦，爬树。
攀树，
okay。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是，我觉得有别于就是都市型的学校，我们小朋友他们很可以同理跟正向的鼓励彼此。有一次我记得是有一个就是身材比较壮硕的小朋友，当然就是四肢会比较力气没有办法撑住他自己的身体，他很努力很努力的不放弃的想要上去，然后所有他的小朋友，他们那一组的小朋友全部的人都在为他加油，我看到那一幕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在这所小学里面大家都是想尽办法的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然后支持彼此，这样不会去数落说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嗯，对，然后你这样子啊，我也想到，就是不管学生这样子互相鼓励，然后学校是不是也都会有一些要参赛嘛，对不对？然后我发现，因为我有听到，就是参赛呢，你们不会去选择学校中精英中的精英，而是让每一位学生都是可以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
对，我们很希望小朋友可以从不同类型的比赛去得到舞台。擅长念书的小朋友，我们很常就是混龄的，然后组成队去比赛。或者是我们在出去校外教学的时候，我们都是打散年龄、打散班级的，让大带小，所以他们就会每一次出去都有不同的组合，所以他们就可以知道，我该对怎么样的人，我可以怎么样带互动，或者是怎么样的人，我可以成为怎么样的领袖。
学校感觉就是一个很 big family，
嗯，
就是全校的人，不管校长、老师、学生跟家长，其实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
嗯，就是通常我们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偏乡小校好像教师流动率很大，所以导致对学生的教学品质来说是影响很大的。可是我们学校就是刚刚好就是一个所谓非山非市，不是在很山上，也不是在很市区，大家平常
非山非市，
非山非市。我们学校的老师其实也都是从市区每天通行过来的，
对，然后大家就是、
那通勤的时间大约是多久？
我是离学校最远的，我家离工作的地方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等一下，所以你是说开一趟车到学校你要一个小时，所以来回就是两个小时？
你对这个偏向教育还是很有热忱。对，这是我的选择，我也有告诉我的学生，我必须要提早一个小时来学校。我不是八点的时候踩到这边，我才开始上班。我从就是前一个小时我就是必须开车，然后因为我们六年级有上到地图，所以我就开 Google Map 给他们看，这样就是看他们平常从他家到学校的距离。然后他们说，哦，对，我那时候在做小论文的时候，他们就说从他家到学校，他希望有一个校车，因为他们家住的比较远。嗯，然后我就说，哦，比较远。
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没有老师的家更远？
对，哦，你觉得这样子很远，然后有个下说，哦，也是不错哦，我们要就是正面的，就是肯定他的发言，对。但是我就想说，下一次你可以多一个选择，就是 Uber， 还有张老师 Uber， 因为老师从某个地方然后来到这里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去同理学生的角度，然后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被接纳的，所以也蛮多小朋友是在其他学校，然后或者是在都会区的学校，然后可能家庭有一些变故啊，或者是他的个性本身是比较需要更多的关注的，所以他们的家长就选择把他们转到我们学校来。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小朋友有原生的稳定的群体之外，我们有蛮多小朋友也都是从外县市突然转过来学校，重新再适应这里。然后也
想知道是从哪里转到就是这一所学校。
这个乡镇的中心小学就是最大间的小学转过来我们偏
哦，是的，
对对对，就是可能他原本学区在这边，可是爸爸妈妈原本会觉得说好像去到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这个乡镇里面的升学型的大学校，学生的同侪会比较多。但是其实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小朋友，他们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很容易跟别人起冲突，或者他过去的学习就是情绪会比较不稳定的小朋友，家长会把他们转过来小的学校。我们就是一个很平和的小朋友的互动，真的就是很多爱，很多温暖，然后小朋友也很知道怎么样接住彼此。我们其实像我的班级好了，我们班有五个小朋友，然后我们班有两位转学生，
两位转学生，
对不 对？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说，哦，原本的三个女生很稳定，然后发展得很配合老师的带领，因为就是三个女生好好带，就决定带他们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在他们六年级的时候要带他们去 NASA， 要带他们去德州看日全食。对，他们的 following 清明节的那个 holiday 是会去到美国。对，那一开始就觉得，哦，这三个女生就是很 OK， 很好带。然后结果后来陆陆续续的有转进这两个小朋友，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形，就是这两个小朋友其实都是不想要贴标签，他们是特殊生，就是他们真的个性是比较特别一些，在学习上面或者是他们的个性上面是有别于一般小朋友的发展的，所以他们的家长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把他们转到我们学校。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当然同事之间的解读就不一嘛，因为别人就会觉得说我们学校很积极的在招生，很希望招过来的就是同样理念的家长的，那的确这是同样的理念的家长选择的结果，但是原本的平衡会被打乱，就是这两个小朋友的学习习惯不是我们过去建立的那个样子。对，但是我也觉得很棒，是因为这两个小朋友的加入让我们这个群体可以有一些波动，所谓的刺激就产生了，所谓的竞争力就产生了，因为学生就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哦，原来可以这样对老师说话吗，或者是，哦，原来有些人在学习上面是有这样子的困难的，或者是转过来的是男生嘛，所以男生的情绪就没有女生的这么稳定，因为是高年级了，
懂？
对，所以他们在小男生在爆炸的时候，小女生就会觉得我要怎么样在下一次的时候可以减低这样子的爆炸，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收拾，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平常给他更多的关爱。
你看到的这个竞争力反而不是在课业上成绩上的竞争力，而是他们互相刺激的那一些竞争，让可能学习一些情绪的控管啊，这些方面的。
对，我们在小学其实大家能够学习到的基本能力是不会相差太多的，所以小学学习到的知识并不会觉得说决定到我的国中或者是高中会怎么样的发展， 取而代之的是小朋友的品格，他碰到事情我可以怎么样解决，或者是碰到我跟不同的人相处， 我可以用怎么样的应对方式去跟别人做互动，这个才是小学阶段比较重要的发展。小朋友就是在学怎么样玩游戏啊，怎么样互动，怎么样沟通这样子，所以在小学阶段我们会比较重视的是人际互动，而不是知识上他一定要得到怎么样的成就这样子。
对，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 Teacher Stacy 来跟我分享这么丰富，就是之后米宝要去读的那一所学区。那下次有机会呢，我一定还会再请他来多聊聊。
好啊，我也很希望可以再看到你们。
对啊，谢谢你们哦，拜拜，
拜。